我们今天从35页倒数第二行啊，35页倒数第二行中段复次，若人虽修行信心，这个地方开始啊，35页倒数第二行中段啊，请看论文复次，若人虽修行信心，已从先世来多有重罪业、重罪恶业障故，为邪魔诸鬼之所恼乱，或为世间事物种种牵缠，或为病苦所恼，有如是等众多障碍，是故应当勇猛精勤，昼夜六时礼拜诸佛，诚心忏悔，劝请随喜，回向菩提，常不休会，得免诸障，善根增长故。上次我们讲到这个修行信心分这个四信五行，为了实践证的真如，也就是能够找回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证得这一体三身自信佛，所以我们当然要修行啊。那在本论他把这个修行分成这五种，一个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止观，其实就是六度，止观就是禅定跟般若。上次我们把这个布施、持戒、忍辱跟精进讲到一半啊，那我也把这个布施、持戒、忍辱这三个啊，我们要把它融入我们的生活啊，不能分开啊。先等这个声音过去一下子。要把它融入在我们生活里面，所以我们在这个修这六度、修菩萨恨、修这六度行，有时候我们会碰到障碍啊，比如说你要听经闻法，好啦，有事情啦啊，或者是你要精进去受菩萨戒啦啊，或者想去参加这种我们社会的这种义工行列啊。想发菩提心呢，就受了种种障碍现前了，那就是我们过去生的业障。你看《金刚经》也说得很清楚，《金刚经》是这个大圣佛法啊，它的经典里面说得很清楚，说假如有人啊能够受持读诵此经，也就修大圣心，而受人亲见，而为人亲见，世人先世罪应斗恶道，已经世人亲见故，先世罪即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这个受人亲见，这个并不是说是被人家啊侮辱啦，或者被人家骂啦，不是这个而已啊。这包括被人家倒债啦，吃上莫名其妙挨人家告啦，或者是生病啦啊，或者是受一些困难变得冤枉啦，或者是啊受到了种种的这种违逆的境界了，这个都是属于受人亲见啊。那个意思跟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段经文是一样啊。所以当如果我们发心要修菩萨道啊，要修菩萨行，来找回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修行这四信五行啊，可是呢这个复次，若人虽修行信心呢 就是指我们这四信五行呢、要找回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啊，证得这一体三身自信佛。可是已从先世来多有重罪恶业障故，为邪魔诸鬼之所恼乱啊。有的人要去受菩萨戒啦，好啦，在戒场着魔啦啊，所以我听人家说过，说他们有一次 去参加一个这个菩萨戒的戒场，那有一个人第一天晚上睡觉啊，就在那里猛叫鬼叫，哎呀，饶了我啦！在那里叫，那所有人都给他吵醒了，大家都给他念佛回向，大家都给他回向，以全部的力量给他回向啊。然后他经过几天都是这个样子，然后三四天以后才静下来，这个还是有受到大家所有共同去受菩萨戒的这些戒子们的这种功德回向啊，回向给这位冤亲债主，这位冤亲债主啊，大概也满意了，觉得好吧，饶了他吧，啊，就走了，让他这个受完这个菩萨戒，啊，所以你看，有的人要去受三皈五戒啊，他受菩萨戒，报了名以后没事，刚要去的那一天生病了。感冒了，重病了，往往都有这些现象，这个都是过去生的障碍呀，让他现前了，中魔了，着邪了，这个都是过去生重罪恶业障故，所以才会有这种为邪魔诸鬼之所扰乱。这个我们也常常听到这些例子啊，这些故事。那或是或为世间事物种种牵缠，这个我们也遇到过。有的人啊，要去听经闻法，好啦，事情就来了，或，不是家里有事，就是啊小孩子生病了 啊要么就是啊先生啊跟他争吵了，吵架了或怎么样，有这些事，往往有这些事情啊。上次有位居士啊，他发心要来学法器啊，在学法器，报了名了，报了名没事，第二天要学法器，摔了一跤，好了，手不能动了，包起来了，不能打，法器就不能敲了，这是什么业障现前了啊？那有位居士也曾经跟那个我们的林总干事去拜师，跑到大陆去拜师学艺。拜师学艺，去学这个心中心的方法。心中心的方法，那个就是要用，要比好几个手势，好几个手印啊。那些手印都是要我们讲的嘛，像密宗所讲的三密相印，还是有观想手结印这样子啊。结果到了大陆了，还为居士摔了一跤，手不能比了，好了，对不对？林居士啊，林总干事是学回来了啊，他得到了法了，学回来了啊。那可惜那位居士就摔了一跤，手都不能比了，没办法学了。所以像这一种都是业障现前，逼得你没办法去学啊。所以说，或为世间事物种种牵缠。那我们，那林老师也是一样。林老师啊，我那时候我希望他去学，好好把这个佛一教三经学好，可以来带研讨班。好啦，他这个佛学入门学好啦，接下来他就学这个阿难问四佛及兄亲啊。像佛学入门，这都是介绍佛法了，不能叫做经，它是等于是讲这部佛法的轮廓啊，一个轮廓啊，就是等于我们这佛法的大意的这个一个轮廓的一个简介。那阿难问四佛及兄经是个人天圣的佛法，佛学的初基，它是讲人天圣的学佛的基础啊，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奉事三宝啊，那在世间上应该怎么做个最基本的佛弟子应有的条件啊，所以是基础佛法，还不是真正的深入三圣的佛法。然后接下来要讲一教三经，佛一教三经，一教三经那就真正佛法了。那这里面那个佛一教经跟四十二章经可以说是讲处理心的，讲处理的。那到了讲八大人劫经，你看八大人劫了，八条大人所要觉悟的事情了 那大人就是诸佛菩萨，可以说八大人解经就是回小向大的经典。好了，你看啊，学习讲了一半了，他们学校叫他去当什么什么总务的事情，就是负责福利社的社长。哎呀，然后他也不知道，莫名其妙既然没有给他拒绝就接下来了，接下来以后忙得不得了。然后每一次那个，因为每一次学习讲课的时候都有两个人轮流学习，我就看到他在那里，看到那一本经典就在那里然后我就很担心上台讲不知道会不会这样趴在这里睡着了，对不对？那就惨了。为什么？太忙了啊！身上的行动电话都要随时开着，因为你当福利社的这个负责人嘛，一下子学校的制服，一下学生便当，一下做什么，一下什么。哎呀，当然可能是啊，当然这个职务可能有一点什么加急或什么东西的啊，我就很遗憾。我说这个就是障碍呀，所以他那三部经就没有办法讲完接，所以现在就由李居士啊，李立居士来接，他现在就是带这个佛学入门，还有阿难论师佛集胸经，真正要到达出世法，他有障碍了。这个就是像这种或为世间事物种种牵缠，这都是我们的业障。我相信像这一种实力啊，我们都往往会碰得到的。所以有人不学佛没事，一要一学佛了以后好了，不是身体生病了或者怎么样的毛病都来了，消业障。以前啊，有位居士啊，那就是我一个朋友姓郑的，郑姓朋友啊，他的姐姐啊，他在做一种在起那个眼豚啊，是吧？眼豚啊，你知道吗？就是一种很像鸟那种，那个蛋很小，那个蛋的鸟蛋呢、啊，有没有？哎，那个中文怎么读呢？啊，台湾话就眼豚啊，像小鸡那种东西的啊，鹌鹑啊，对，鹌鹑鸟呢，那个的养那个来交给餐厅，那知道他们是。那个杀那个眼豚啊，因为太多嘛，所以他们都用怎么弄的你知道吗？说起来也蛮可怜的，很残酷的，用个很像我们那个蟒打那种布，蟒打那种东西啊，那种网子，把它网在里面，用热开水这样烫下去，这样你看呐、啊，那因为毛就掉下来了嘛，那就死了嘛，当然了，然后就。剖开肠，剖腹开肠解腹，这个剖肚开肠这样，然后把它宰杀好了以后就交给餐厅。然后他忽然发现不对了，他跟着开心法师学佛，一开始学佛以后，所有毛病都来了，病通通来了，生病来了，所有的病都来了，最后这里去开一刀，那里去开一刀，到最后连了。连他的所有的子宫都拿掉啊，他去找开心法师说，哎呀我怎么这样的，哎呀我怎么这样，开心师父说，骗你的啊，你还在这里叫苦，你这已经重罪轻报了，或者你不知道你死后要到哪里去啊，你以前怎么的行为对待这些生命啊，这只是给你重罪轻报啊，才可以给你有学佛的因缘啊，你看，所以啊，当我们学佛，真正你，如果你只是想修学人天福报啊，你的因地心不是像这里花四性五行，想成就菩提的那个心，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像我学习，我就想，哎呀，得到福报，改善命运，像了凡四训这样改善命运，那你业报不会很快现前，那不会。不可能随缘消尽，因为你只是想要福报嘛，你心里根本不想处理三界生死烦恼嘛，好吧，给你一生得到一点福报，但是呢，说不定死后就轮到三恶道去了。但是如果你真心要修学这个 这个一佛圣菩萨道，想求明心见性，想处理三界生死烦恼。如果我们有重业，一定会现前，但是你不要怕，走地北戏不会死，那是很辛苦。所以啊，我以前真的，我常常跟大家讲，我也这也不是说是什么，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例子，我这个例子是很确实，但是绝对不是说什么自己在那里自夸，不是这样的。我真的，我小时候也很穷，跟林总干事一样，都是穷得不得了，都很穷的啊。来台北还家里还负债的，所以我是很辛苦的赚钱。等到我事业很成功的时候，我把这很辛苦的钱啊，来跟净空法师帮忙的成立这些道场啊。那还以为应该是这么消点业障，做好事应该不会受苦受难才对啊。吼，那开始才真苦嘞啊，那真的是苦。你想想看呢，嗯，家里人会怎么讲话你们就知道了，对不对啊？那时候这里天天要来这里扫地啊，啊，没有人啊，要来这里扫地，晚上来这里扫地啊，家里人不习惯了，会跟你说一些，哎呀，我说差一点跟我太太闹离婚，说的严重，所以我很有经验，就是这样子。从这道我很有经验，对不对？还好没有，对不对？还有菩萨帮忙哦，啊，让我太太她这个佛菩萨帮忙，让她以社科人员把她送到美国去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但是因为她在那里读书一有障碍。问我就说念观音菩萨得到很多感应，说他一年八个月拿到博士啊，那不容易啊，一年八个月拿教育博士不容易啊，在哥伦比亚大学，所以我们就没有吵架了，呵呵，哦，救了我一条，所以回来他就变成很虔诚的佛教徒，对不对？那你想想看，那再来呢，哦，基金会里面，对不对？有广论派的，有净土派的，大家都晓得啊，对不对？因为两三派，我当总干事，哇，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真的是里外不是人。那一段期间真的好辛苦啊，你知道？所以那时候基金会刚刚成立的时候，我有很好的朋友，我们就叫他高仙人，他以前是跟那个刘培忠先生修仙宗的，昆仑仙宗，他就跟我讲，他说。你业中行一半而已，我想哈，我跑这么多，我这么辛苦赚来的钱来做这些事情，再行一半而已，我查到查到，对不对？这只行一半而已，我这些事情都可以问 林总干事，他很清楚的，再行一半而已。然后啊，经过了七八年，前三年我已经说过了，我因为这些事情将来话多啊，我只是轻描淡述讲过来，前三年真的很辛苦，哇，真的辛苦。家人也会跟你讲话，里面有问题，还加上这里跟景美中间的关系，哎呦，真的是苦不堪言哦。三年过后以后，再三年，嘿，是不是因为我功夫好一点或怎么样，觉得别那么苦一点，对不对？觉得别你没那么苦一点。你像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事业是一直走下坡，那做不动了。你像那时候多辛苦啊。所以我就讲嘛，我这个公司是后来才抽签抽到啊，我跟大家都讲过了，你知道啊，哦，那时候是，才有这个机会再开始再做点工作，是人家找我做股东是这样，才有一点开始这点这样做起来了。所以前三年很辛苦，后三年稍微好一点，到了再三年以后，有一天突然我一个朋友叫陈正志，他打电话给我。说老简啊，恭喜你啦。我说恭喜什么，对不对？我又没有中乐透，对不对？是不是？我也没有中大家乐，你是恭喜我什么？说高仙人打电话跟我讲，他要告诉，要我跟你讲，你的业障全还清了。这个好消息，好消息，到底是怎么样我是不晓得，但是这是真的，他这样跟我讲，你知道？所以啊，受那个苦啊，所以那也确实真的，我后来我才慢慢一直一直才觉得身心的一些重负，一直如是重负，一直清掉了。所以当我们因为什么呢？我们修学佛法， 行法师，但是我在这个，我常常在讲，我在这些修学佛法的过程中，我只是心灵上受到很大的这种磨练啊，心里真的折磨，这样磨练，但是我身体很好。有的人比较倒霉，他一学佛，哦，这里痛，那里病，那里有什么问题都来了，消业障。因为什么？他花了心，他想要成菩提。那你不消减旧业怎么办呢？那些以前欠你的人，当然要来跟你讨啊。你想出三界，当然想办法要来跟你要啊。你总要受点苦报嘛。所以你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你一定要忍。就像常常来听我上课一位魏居士，哈、啊，他一精进，哇，哈、啊，一精进，哎，突然眼睛莫名其妙得了一个很奇怪的病。医生说：“哎，你怎么这么年轻就得这个病？”他也很担心，视力变成好像零点几而已，紧张的不得了。我说：“你千万不要生气，继续用功。”但是医生叫你怎么吃药，你配合他，你忏悔，忏悔业障。他说：“大概要多久？”我说：“你要到好的可能要两三年，但是你大概你用功一阵子，可能几个月就会开始转好了。”他果然这样，他听我的话。他碰到我都会说：“哎呀，谢谢你啊！”医生说：“哎呦，奇怪，从来没有看到得这样眼病的人会恢复的这么快。他现在几乎一直在恢复。然后他有一次要去打那个什么禅期哦，突然要去的时候，好了，心到了那边，心脏病发作，后血压高到什么180几，赶快紧急送医。还好是他的妹妹在台大当医生，哦。”当医生紧急各种医生会诊，说奇怪的，这么笑脸这么年轻还会有这么怪病，然后叫他去吃药啊，那怎么办啊？然后当然了，我也劝他了，我说你就要忏悔，当然我们也帮他求点佛菩萨帮忙啊，求菩萨帮助他了，因为啊他确实很精进很用功啊，他也很花心很精进。我说你是想修点福报或是想处理三界、啊、当然要想成佛啊，对不对？当然要想成就菩提啊。我说你吃点苦是应该的啊，所以 啊他也碰到了一些逆境，然后有一次又遭小偷啊，全家都被偷光光了。他问我是怎么办，我说、自己悔过，这个业障现前，不要难过，业障现前，种种现象现前，但是他现在慢慢境界走，一直在转过来，一直在转过来，突破嘛，欠人家的总是要还嘛。他说现在他的心脏也正常了，也正常起来了，眼睛也开始在一直在正常起来了。为什么？他没有一点怨言。我说你只有忏悔，哎呀，在佛菩萨面前我错了，说过去生我错了。他继续读你的大般若经，或者继续用功啊，啊，忏悔自己业障，然后随缘消旧业，增长菩提心，发挥你的爱心啊！他很有爱心，常常帮助那些什么泰国，什么什么什么泰国啊，不是我们有很多在什么北方的泰北是吧？泰北那些人，他常常在那里找一些朋友去帮助这些泰北这些人，很难得，心很柔软。但是你看。他只是想修学一点改变命运怎么样，他没有受到什么问题。当他真正要深入大般若，真正要想要出三界，真正要用功的时候，各种障碍要来。这个就是啊，受人轻贱，世人先世罪因堕恶道，已经世人轻贱故，先世罪即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体啊。所以我以我自己的例子啊，我从小时候生活是乡下的，日子过得很苦啊，啊，然后来台北家里还负债啊，啊，有时候的赚一点钱，一天晚上不敢睡觉，画几张图，赚了几百块，高兴的不得了，这样慢慢混会啊，这个钱这赚的好辛苦啊，所以我常说啊，啊，弄了这个讲堂啊，我半年都睡不着觉，就是这样啊，对不对？想哎呀，过来你在面那冲，很心痛啊，对不对？但是以后啊。哎，经过这么一次以后，好像肉已经被割了一大块了 ，Q 摸都别听啊，肉都割掉了，这打毛就不会痛了，就不会在乎了，这些事情都看开了嘛。啊、真的，那个大痛一次反而是好啊，那是真的。 但是你看高仙人还跟我讲，我们就叫他高仙人嘛，他说你果然业障升一半年了，害我还能蛮混气，对不对？是不是？我就很痛苦的，不要命才最后还一半。经过八九年之后，你拢升仙啊！那个我一个朋友的陈正打电话给我，你想想看，我们过去生的业是不是真的还清了？我说不知道了啦哈。不过听起来是这句话是很舒服了，对不对？听起来是很高兴的哈，是不是？我这只是一个说例子了，所以我们修行真的。当你在碰到逆境的时候你要突破，你真正要突破，绝对不能怨天尤人啊！我学我的菩萨不保佑啊，怎么样？你过去正做些什么？我们怎么晓得嘛？菩萨已经很保佑我们了，我们要感激让我们重罪轻报好，能够让我们成就菩提，高兴都来不及所以这里特别对我们指出来。后为世间事物种种牵缠后为病苦所恼就是像这样子有如是等众多障碍，是故应当勇猛精勤所以你看，你碰到这个情形的时候，不能气馁还有我前面我都没有气馁我没有气馁，那前三年咬紧牙根等等，那个时候你不晓得。我以前会跟老婆打架从眠床垫趴个眠床靠就差点离婚我真的是讲起来都很丢脸但是现在不会现在他很凶我都笑掉了点点对不对他讲他说哎呀你这么脾气变就好我说对对对对对不对真的你不了解所以真的讲我很有经验父子道场我从完全零我是个建筑师是个零从零开始你活起来你知道吗但是菩萨也真的很感应所以应当勇猛精勤绝对不能被他打倒我那时候没有一点怨言没有说哎呀对不对那是有一点埋怨的我老板做好好的没事居然来三楼扫厕所对不对对不对实在 是很不甘心对不对对不对为什么呢那时候我是当老板的没有错对不对我天天日子过得好好的搞了一个讲堂晚上要来扫厕所要来扫地板要来搞些不是怎么回事了是吧但是 我没有被打垮我一样静静忍好所以我觉得真的一个人逆境修行咬紧牙关可以冲过去上个礼拜走对不对咬紧牙关冲过去顺境那很危险顺境现在我发现我慢慢已经顺境有点现前了因为我现在慢慢发现到什么我没有所求我没有需要什么对不对我什么我一部摩托车就够了我吃饭嘛一餐很简单我也不需要些什么所以我发现我真的是没有什么所求无所求所以感觉上顺境现前要小心顺境现前人家捧你人家赞叹你人家说你什么你要特别警戒哎呦小心这个正是你陷阱了正是你要堕落的时候你这时候警戒特别小心那就是你要进步的时候所以逆境的修行的突破那只是初级的功夫所以你可以看很多年轻的在家人也好出家人也好他非常的精进非常的精进可是到了老年呢这里赞叹一下那里顶礼一下那里怎么一下他糊里糊涂糊里糊涂就迷了然后到了老年命中的时候就迷惑颠倒不省人事了都是顺境的时候倒下来了逆境容易冲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顺境是难修顺境比逆境难修多了所以你如果在这里讲逆境如果你都没有办法冲破不能够勇猛精进冲破的时候那顺境免谈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故是故应当勇猛精进昼夜六时礼拜诸佛诚心忏悔欠请随喜回向菩提常不休悔所以你看什么昼夜六时昼夜六时所以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一个是指昼三时夜三时那是依照 印度的祭祀的方式，祭祀的方式就是初入分、中入分、后入分，跟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这样一共有六十。那也可以用我们中国祭祀方式，昼六十、夜六十，我们就二六十中啊，那就是我们中国什么自替寅卯的什么那个那种算法啊，那个就是中国的一个时就等于两个小时啊，所以这个昼夜六十就是比我们二十四小时前天后的啊，你要提起警觉，前天后的礼拜诸佛啊，当然如果你真的全心都在忏悔自己的业障，没有一点责怪，没有一点恨意，没有一点埋怨啊，没有一点恨，你不是怪东怪西怪老天不公平，老天没有长眼睛什么什么话，我常常听到这些人在说这些话啊，天公没目睭啊，什么啊，玩弄哦，什么啊，哈，你看你是不是这个碰到这样的修行稍稍一点困难，他也不过是做了一点好事情或者怎么样，碰到一点责难他就开始在讲这些话了。可惜啊，没有看大圣起心论了。我们今天呢，看到这段经文，以后你听到这一段的时候啊，千万要记得，碰到有这样的人，赶快把这个地方引领给他。我已经把这一段的经文引领给好几个人了，您个人也是必有引领给他一个人的旨意，你哈、啊，我都引领给人家看，对不对？我说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哈、啊。我引领给好多人，就是会有碰到这种情形，你要精进或怎样啊？好了，问就这样子，所以应当勇猛精勤，昼夜六时礼拜诸佛啊！因为佛啊是加持一切众生啊，我们前面说得很清楚，平等加持一切众生啊，用大平等加持，只要你一心靠在佛上，靠一份力量就有一份力量。所以真的，哎呀，我真的常常想到，啊，我每天都是这样，像刚才我喝了咖啡也是一样，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刚开始好像有点不好意思，跟他拍谁，供养护法、供养法界、无量众生。哎，现在好像习惯成自然了，我嘛唔给人看到，就好像我刚初学佛的时候啊，去订铁牌，很不好意思，订铁牌啊。你看我们做了七八千个那个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个铁牌，用那个马口铁，您总共是也跟着我们一起去绑啊，去绑点那条啊啊，你看我们刚开始就是这样哦，然后后面包了一包一包的那个礼物啊，去救济品啊，我们到乡下去订那个铁牌，看到那家很穷啊，然后我们就拿一包去说，我们到了苗栗就是啊，我们是苗栗佛教会来的啊，来盼望你们，哎呀，这观世音菩萨送给你们了，就是这样哦。然后看到电线杆，我们就爬上去，如果是木头的电线杆就用钉的，用钢钉钉上去，钉上那个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什么，很有南无文殊菩萨，好多种啊，很多种啊。所以我以前开一部不罗汽车，它功劳很大，那因为我老是跑山路，所以它寿命十年就完了，对不对？就泡汤了，本来可以动很久的，结果也很快就泡汤了。嗯，现在我摩托车也不错啊，对不对？啊，那刚去订那个牌子的时候啊，林总干事也跟我一样，那跨人来都唔敢起，对不对？很不好意思，怕别人笑。我叫你别行，你别的爬到电灯杆上的绑南无阿弥陀佛，对不对？好像很迷信一样，在拍谁，对不对？我们一个知识分子，对不对？又是建筑师啊，又是老板，对不对？爬到电线杆上绑那个东西，哎呦啊，想后卖得很快，都不敢了、啊，真的没有面子、啊，对不对？后来慢慢越来越绑，脸皮越来越厚，对不对？后来就不怕了，以后就说你们在干什么？哎呀，你看常念观世音菩萨保平安啊，要多念啊，多念来做主念啊，习惯成自然啊，真的。那时候我们这么全神跑啊，一到假期啊，林总干事跟我们就是这样跑啊，从这样啊，最后我们休息后啊是从这样开始的 啊，所以现在哎呦的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护法，而且很自然了、已经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了。刚开始是有点不好意思，现在很自然，自然 那种自然力向心力的来，有一分向心力就有一分的受益，确实是这样。三宝平等普度一切众生，你愿意受他的帮忙，他就帮忙你，你不愿意，不好意思，那你不好意思，那力量就弱一点嘛。所以啊，你心念常常依在三宝上，真的你时时会感受到三宝的温馨，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我现在感觉越来越明显了。所以在这里说的昼夜六时啊，礼拜诸佛啊，诚心忏悔，虔诚随喜回向菩提，常不休会啊，常不休会。所以要诚心忏悔，真正发自真心啊。所以我常常说，我们很多很多人很不容易诚心忏悔啊，就是形式上啊，受点逆境啊，或者怎么样啊，啊，比如受点委屈啊，事业不顺啊，或者怎么啊，好吧，我就去忏悔一下，忏悔，哎呀，我做错了，以前都错了，可是呢，根本那个诚心发不出来。所以真正的诚心发出来的忏悔是什么？你要知道你的习气。比如我常常讲，人家骂你一句，哦，我就这样气的，马上放不下来。然后又放在心里头，又放不下来，那怎么想办法？又想到要保护，又怎么样？哎呦，就是到这里一张重。哎呀，学佛不是根本要发菩提心，就是要发慈悲心啊！他为什么骂我？一定很生气。如果他骂我一句话，他会气会消掉，那就让他骂嘛，有什么关系嘛？啊，说他骂我，我就还啊，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哎呀，对不起，那你真的有功夫。人家为什么骂你？他一定很气嘛。那气好吧，给你骂了，那我何必再去报复嘛？可是我们人是这样子，真的，你骂我一句，所以家庭也往往会这样。你骂我一句，这句话其实并不怎么严重，但是我就故意，你骂我三分，我故意讲回去，让你气五分，对不对？嚯，气个就嚯气个呢，然后他要弹回来变成七分，好，你让我七分，我十分弹回去，好了，到最后就打起来了，就是这个样子。那他为什么骂你三分的气？他已经很难过了。哎呀，算了，他一定难过。算了算了，我一定今天不什么地方得罪他。算了算了，哎呀，对不起啦，我不知道什么地方错了。哎呀，抱歉抱歉，如果有多多错误的地方，多多包涵啊，多多包涵老兄啊，对不起啊。哎呀，这个也许我今天情绪不好，我相信了，他马上就好了，没事了，你也没事了。这表示你没有业障啊。这业障都是什么是业障？发脾气就是业障，难过就是业障。所以你碰到这种情形啊，你福不化，化不下来，知道，而且你又真心发起，我要求出离心，我要成就菩提道，我要成就菩萨道，那时候你就真正会诚心在佛前，诚心忏悔，哎呀，佛啊，我真的过失啊，我真的过错啊，啊，这样来诚心忏悔，所以诚心来忏悔啊，啊，那诚心忏悔。我前面已经跟大家讲过了，这忏悔真正的圆满那是礼忏。什么礼忏？就是一念心空就礼忏了嘛。所以端正念实相，悟自性，了悟这法界原是一心，一切境界当体即空即假即中，没有实在无有一法可得，内根深外气界就是一心，实在是空啊，法界是空寂的啊。端正念实相，那是真正的忏悔，身心脱落了，不再有执着了，那是理忏，那是除根，一下的业障就除了，业障本空嘛，将心忏嘛，心净空时罪也亡嘛，这古德常常这样讲，但是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啊，这个一定要碰到，你过去生也是具足善根，再碰到有大因缘啊，你看就像那央杰摩罗碰到了佛陀，那当然成就阿罗汉果，那碰到了大因缘，那没话说啊。那否则像我们现在这个时候都是必须借着四忏然后才能达到礼忏啊，但是四忏你自己要去，现在很多人四忏呢受点不顺利啊或什么呢啊哪里在拜水陆法会啊，拜什么忏呢？好，我去那里立一个牌位啊，哦，立个什么东西了？将个钱了，就想忏悔了，哪有那么容易啊？你自己去啊，真正发入忏悔去那里拜啊，拜忏了、啊。所以像我们现在的三千佛名忏了、啊、万佛忏了、啊、什么梁皇忏了 啊什么大悲水忏， 这个都是素忏，四相忏。但是世上的忏呢，忏完了以后，你要真正改过，真正要改过，不跟人家计较啊。碰到是啊，碰到什么境界？不恶口，不两舌，不欺疑啊，不妄疑，不贪，不嗔，不痴，不杀生啊，不邪淫啊，还有这个不偷盗，我们这十三业一定要修。经过拜忏，经过忏悔又修十三业，那当然你的恶运就远离了，这是很重要的。可是很多人他只是什么呢？他就忏悔又回去还是再造啊，再造以后第一次，所以很多人第一次去拜忏很有感应，真的会感应，因为菩萨很的真的是念念复念众生，第一次一定很有感应。那第二次他也有感应了，回去马上又造恶业，反正我忏一下就没事了嘛，对不对？又造恶业，第二次不好就没效了，真的真的。所以啊，这个法界里面有诸天善神，也有一些恶神，恶神邪差，恶神就引诱你去做坏。那善神呢、啊？你稍微有一点像菩提心，马上给你感应道交，希望劝发菩提心，劝发你断恶修善，行菩萨道。那个恶神呢、啊？希望你堕入。所以啊，我一个朋友，他第一次，人家劝他去学打麻将，学赌博打麻将，他打麻将啊，人家就告诉他最基本的，什么三个一个，三个一个，最后再碰一个一对的，或者怎么，这样就服了，对不对？他根本，人家刚刚教他而已啊，他刚刚会啊，他打牌，人家是这样一排的，对不对？啊，一排的，他不会玩，他三个排一个，三个排一个，三个排一个，这样他才看得懂啊。为什么？刚刚学嘛。结果呢，他一听牌，人家就知道他的听牌了。啊，我不是在讲麻将经哦，对不对？我只是讲故事，讲比喻啊。结果呢，好了，大家也知道他，哎，一看就知道他在听什么了，因为他的三个三个这样排啊。结果呢，通通自摸，对不对？结果呢，第一次玩，刚刚人家教会，三个人都输他，只有他一个赢。你想想看，这就是邪神在引诱他了，引诱他。他这么一下，他会觉得什么呢？嚯、哦，这叫后谈，又好玩又有钱赚。你想想看，他第二次会不会下去？他会，第二次还会赢呢、啊。第三次、第四次都投呀，最后就倾家荡产。那一些会赌的人也是这样啊。所以那个玩股票的都是这样啊。啊，我一生没有买过一张股票，我到现在还没有去买过一张股票。但是我敢保证，我去买一定会赢，对不对？我从来没有买过，第一次去买一定。这些恶煞邪神会让我赢，然后叫我上当，最后倾家荡产啊！社会就是这样啊，所以赌博也是这样，都是这样去上当。如果第一次去赌就输了一大糊涂，你说他敢会赌吗？都不敢。那个第一次去玩股票都输了一大糊涂，他敢去玩吗？吓都吓死了，都是这样。所以当我们要了解，我这是一个比喻，当你去拜忏，去参加四忏的忏悔，你有效了，你马上要行十善了，永断这种恶根了。如果你以为哇这样好，对不对？你想我继续再造恶业，再来就没有什么效果了，也许第二次还有一点点效，到了第三次都不好啊。因为菩萨不能什么，菩萨是大公无私的啊，他不是说哦你来巴结我，哦，你来怎么样？你来供养我，我怎样我就对你好一点，啊，那他就变成了我们的罗先生了，对不对？啊，罗先生大家知道吗？罗大哥，对不对？啊，那就麻烦了。所以啊，诚心忏悔啊，真正的去诚心忏悔，然后从四忏啊，最后达到礼忏。那在四忏里面最圆满的有一部经。就是离垢会菩萨他所问礼佛法经，这里面有讲圆满的四忏，有一共八种，一种叫供养， 它可以除奸贪。第二种叫战佛，就除口障，战佛哭丑丑障。三，这礼佛能够除我慢障啊。那第四是忏悔啊，他能够自己省察自己的过失，忏悔。然后第五个是劝请，劝请的是什么？